平安。
那我们时间到了哈，也向线上的弟兄姐妹啊，向你们问安。又到了七日头一日，又到了我们相聚在早晨的书卷班的这个课堂里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。好，我们先一起有一个同心祷告。但天父，我们满心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，来学习你特别赐给我们的宝贝的话语。愿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来学习，更愿意你加我们的信心，加我们的力量，也加圣灵的感动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实在是承认，我们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。但是主，你就是借着这样一般人，把你丰丰富富的从天上交换下来的真理、智慧，你赐在我们里边，好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得着恩典，也得着荣耀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感谢你，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向你来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啊，感谢赞美主。我这两天在思考哈，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呢，然后我就意识到，在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，大家有一个误区啊。那么这个误区呢，就好像是某一类人，他们是能懂圣经的，其他的人呢就跟着学学，能懂多少算多少啊。这个听懂了很好，听不懂呢，我们靠爱主呢也足够了啊。所以呢，最重要的是爱神，然后呢，我们信靠神，这是我们唯一的。然后圣经呢，那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懂的啊。这个人是有恩赐，在懂圣经上有恩赐。我有的时候常想啊，神也是给我一个恩典，在这里和大家分享。那么我想神这样使用，可能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好事，就是一个平行图，也可以在神的话语中得着亮光啊，然后也可以勇敢的来分享。我觉得这应该是给大家一个信心的帮助啊，因为我并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神学教育，但是呢，在读经的时候呢，真是常常蒙恩，常常感动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这个跟随主、信靠主，我们是需要信心，但是我们读经也需要信心，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宝贝的话语，这个圣经，它不是赐给某一组人啊，这一些人去读啊，那些神职人员啊，所以天主教一个巨大的错误就在这里啊，它还分了一个等级啊啊，什么红衣主教，什么这个区的主教。然后还有神父教士，然后这个平信徒呢啊，你们不能随便的去解经，你们解错了，你们就出很多问题，所以呢听他们的。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，神把这本圣经赐下来，真的是要我们每个人在里边去得着的。你说我看不懂，真的是没问题，没有人哪怕他受了神学教育，他说他就能看懂，都不可能啊！我信主，我跟大家分享过，前差不多十来年，我不但不懂，也不知道读经啊，然后就知道呢去查经班去听，而且那个时候呢也渴慕，我到处找查经班去听，有的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啊，有的是外教会的，听说某个查经班讲得好， 哇，我就一定要跑去听，甚至还会，我觉得好，就会跟几个姐妹说，哇，那边讲的好，我们一起去听。直到我开始带查经的时候呢，真的是发现很懵，不知道神说的是什么，然后就开始这个在神面前求神来帮助，然后最开始我就斗胆的选了。罗马书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带的可能都不知所云。我是尽了力的，但是呢，真的讲的不好啊。慢慢的讲，一卷一卷下来，我会发现是怎么样呢？就像那歌里唱的啊，如攀登黄金阶梯。我原来是在下面，但是每一次的带。都把我也带着一步一步攀登上去啊，所以那个一个是你靠信心，你相信这神给我们的，另外呢，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得着那个信心，那是神加给你的啊。这个我说的这个经历是实实在在的，不是说他是学文的。所以他有这个能力，跟学文学理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我过去所学的跟今天所讲的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我原来学的是古典文学，是诗词、唐诗宋词，我很少在我们这个讲台上引用啊。虽然我满脑子都是那些东西啊，那些对我有帮助吗？不是没有帮助。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，他顶多让我在读诗篇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，就是这个和唐诗宋词和诗经楚辞完全不同，另一个境界啊，非常的美。这些话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，永远写不出来。李白是个浪漫主义诗人，一张口都是很大的语言，但是他再大。都没有圣经里的话写不出来，他的心也想不到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给我的震撼呢，可能是比较个人化的啊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信主以后到在教会里查经，或者是老师这个牧师讲道，然后我说啊，请打开撒母耳记，撒母耳记是什么？找不到，这个人帮我找，那个人帮我找。差不多有几年时间，都是别人帮我翻啊。这个是新约，以弗所书在后面啊，那个是士师记在前面，很久都是懵的。创世纪那三组的人名一直到约瑟，我努力的记了很久啊，他们谁是谁，把它搞懂。这个过程，我相信我和大家是一样的。所以，我愿意在这里呢，有这样一个简短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存着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从不懂到懂，肯定是个过程，不能说我有了信心，我今天读就读懂了。你要学习，我过去说过，你就做一个电脑的程序员，你也要学几年，对不对？那凭什么天上的话，那程序那是人的？编出来的电脑语言，这可是神从天上给我们的话，神的语言。我们说人的话都容易听明白，听神的话，那真的是要下功夫，那比学那个什么 C 加加什么各种语言要复杂的多，真的是要复杂。但是，既然它是给你的。他就要你听懂，他的写作上有一些刻意的帮助，他在圣灵的带领上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带领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话，啊，这个特别重要，因为你是一个神的儿女，哪有儿女对这个自己的父亲的话一句都听不懂的呢？父亲给你的话不要你懂呢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所以我们先凭着信心承认我们不懂，我们不够，然后有一个心，就是主啊，我要看见，我愿意明白，我愿意认识你啊！ 好，我说这点，因为确实是有些弟兄姐妹有为难情绪啊。那么好的，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学习的经文啊。我想让大家看到经文里边尤其是约翰福音。它的难度在哪里？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个解经的这样一个道路哈，这样一个比较通达的道路带给我们 那么同时呢，我还要说一点呢，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浅尝辄止。如果浅尝辄止，你就永远陷在一个似懂非懂。啊，似懂非懂，其实是你没有懂，然后你又以为你懂了，然后这一节经文呢，可能对你来说就封闭在那里了，因为你觉得懂了嘛，你就不再追究了。所以，我们很多时候要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认识有一个警惕啊。然后，如果你真的懂的时候，那个圣灵一定给你一个确据。你知道这是神的话，因为主耶稣说过，主的羊听他的声音，你就在教会听到也能听出来，这个人讲的你觉得不对，对吧？有这样的时候，那个讲的，哇，你心里很有感动，你会不由自主的鼓掌啊，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感动。好，我们先再花一点时间读这个经文哈，就。这个一到六节这几节，线上的那个，我想看，慧萍姐妹今天是不是在？慧萍姐妹，如果你在的话，请你读《约翰福音》11章1到6节，请你打开话筒。哦，慧萍姐妹，如果没在的话。OK，那我来读哈 大家注意他的这个每一句的衔接，他有意识的像我原来说过的，每一句记个疙瘩，让你不能够歘的一这根线一下就捋过去，他不断的绊住你，好让你停一下想一下。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拉萨路，住在伯大尼。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，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那脚的。患病的拉萨路是他的弟兄，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。”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，并拉萨路，听见拉萨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。我们从这个文字的阅读上，其实就已经感受到他有点这个有点奇怪啊，逻辑上我们也不太能明白啊，什么叫？因为爱他们，所以听见拉萨路病了，然后就不去了。啊，这种爱如果放在你身上，你怎么感受？是不是和你一向所理解的爱有点不一致呢？这里面大家看，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如果单从这个字面上看，你就是知道啊，拉萨路病了。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个小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拉萨路啊是一向是一个身体不够健康，就有点病秧子的那个意思，常常生病，所以有一个患病的人啊，而不是这一次他一直都很好，现在他病了。这句话表示他一直病，他常常病，他就是一个身体软弱的人啊。大家相信都认识一些人，是这样的哈，他一直是很软弱，身体比较差啊，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。 但这个拉萨路是这样一个情况，它背后就有一个意义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神眼里，以色列常常是软弱的，常常是患病的，常常是缺乏能力的，啊，常常是不够强壮的。看到这个意思了吧？所以呢，你会看呢，在这个旧约里你去对比那些这个抵挡神的，常常是强壮的。第一个，圣经里第一个在创世纪里出现的，大家能想出是谁呀、啊？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，哪位？对，我听到了啊，水燕呐、啊、等等啊，这个说出来了，宁禄很强壮，对不对？你看哥利亚像个巨人一样很高啊，有的时候还特别说他手脚都是六个指头啊，今天看是畸形，那时候也代表强壮啊，然后这个他比你多一手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呢，他们打进迦南的时候啊，那么你会看到这个他们为什么不敢去呢？就是因为当地的人太强壮了啊！我有时候走在多伦多，看见那些高的，就看人家是巨人，自己像蚂蚱。那么神常常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常是软弱的，而这个反而是那些以色列的敌人抵挡神的，往往反而是强壮的。可能有人会说不对呀、啊，雅各怎么样？大家说强壮还是不强壮？这么说吧，你认为雅各强壮的举下手，我看看。
我觉得他是一开始强壮，后来吧。
对，小敏姐姐说的很对，他一向非常强壮，壮于普通人。他改名称以色列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是个瘸子，对不对？谁让他不强壮的？人让你不得依靠你的强壮，不得依靠你的力量，所以其实反而是敌人是强壮的，我们是软弱的啊。但是你在你的软弱上靠着神来显得刚强，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光景。我借着这一句就引发开，让大家有这么一些思想啊。在圣经里面，姐妹常常是强壮的啊，你看利百加对吧？这个路德啊，往往是比较健康的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一向软弱的拉萨路现在又病了啊，对他的姐妹来说呢，是常常看见这个弟弟生病，所以这次生病呢，可能生病的比较重，所以他们才急着去派人，因为他们两个要在家里守候病人，所以要派人呢去哪里呢？去到这个耶稣所在的伯大尼，就是从他所住的伯大尼派人到约旦河东的伯大尼去请耶稣。那你看到呢，这个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是两天的路程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那个他们走的时候拉萨路是病的，到那里的时候呢，拉萨路还在病，然后这个主耶稣呢听到这个信息之后，就借着这个信息主耶稣要做事了啊。所以这件事是这么理解的啊。那么我们不必过度解读，主耶稣叫他病，主耶稣叫他死啊，所以呢，他的病是由于自己。 啊，是他的身体的软弱，他病了。主耶稣借着这个病来有一番作为啊，就像我们可能突然我们自己开车不小心出了车祸，责任全在我们，你不能说是神让你出的。但是出了车祸这件事，神可能使用这个车祸翻转你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宋牧师做过好多次这个见证啊，车祸责任在自己，但是车祸的处理过程和车祸处理的那一瞬间，他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神的伟大啊。景平的儿子出车祸，这都不一定是坏事，对不对？好事坏事不是我们眼里的分辨，如果你单单用你的眼睛的分辨，那就是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以后的分辨，那个分辨是属地的，不能造就人啊。那现在呢，讲到了拉撒路啊，住在伯大尼啊，就是这个玛利亚和马大村庄。如果没有后边的句子，如果我们只看第一句，后面句子都看不见，都遮盖起来，你会以为他们是同村的啊，对吧？他没有说他们的关系，然后呢就介绍玛利亚了，而且介绍玛利亚就是香膏魔主，然后说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，圣经原文没有女字旁他啊，所以这个他都是单立人的啊。如果现在有的版本都改成女字旁了，所以这个他是指玛利亚。那这里面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哦，他住在伯大尼村，他是这个玛利亚的兄弟，那么当然也就是马大的兄弟了，因为这里面说了玛利亚和他姐姐，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他们关系建立起来了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提前讲玛利亚？玛利亚这件事，如果大家接着往后翻十二章啊。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我们现在在十一章，十二章的开头啊，第三节就是玛利亚高主。也就是说呢，玛利亚高主这件事是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这个拉撒路生病之后的事，其实是拉撒路复活以后的事，对吧？但是现在呢，拉撒路病着，却把这一件事提前说出来啊。那么提前说出来，其实就是在这里提醒你，这是一件事，言外之意，这个事比较重要啊。所以你会看到神的时间观，没有像我们一样一定是按照前后次序说。他有些要放在前面说，让你先注意到，然后后面你再看说，哦，我知道，前面说的就是这件事。当然对于作者来说，这些事通通是五六十年以前的事情，当他写的时候都已经发生过了。所以比如你在讲一件事的时候呢，你在讲孩子小的时候如何如何，那么在你现在知道这孩子已经大了，他都已经工作了，大学毕业了，结婚了，但是你说的是孩子小的时候，你有的时候会格外他小时候这么淘气，哎呀现在他是哪里的博士，你会把这件事再往前提一下，对吧？所以这都是可能的，这都是一个在叙述者通通啊，对于叙述者来说，通通已经发生的时候，他会把一些后面的事提到前面。而在这里写作的时候，要把这个告诉我们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 pay attention 啊，注意这件事。所以在圣经里边，马大、玛利亚重要的几件事就是马大，主耶稣教导他侍奉的心啊，那么并且表扬了玛利亚的听道，然后这是以前发生的，在路加福音里有详细介绍，大概是在第十章。 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特别提到了玛利亚高主这件事啊，我们专门在联合主义学里边讲过啊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。只是这个意义，其实在今天的宣讲中呢，认识的是不足的。那么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。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那么前面两个我们讲了一下，那么这姐妹两个说的是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我后面特别替大家写了一句，他们不是说求助快快施恩拯救，我们祷告是不是常常这样啊？对吧？这也没问题，但是他们两个不这么说。从他们的心里来说，他们是不是说：“主啊，你快快来救我的兄弟拉萨路，快快施恩。”但是呢，他们没有说心里要说的，而说了另外一句话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有点委婉啊。但是呢，这里边也有点信心。首先，他们称的是主啊，大家看看，11章第八节，门徒怎么称？11章第八节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门徒是怎么称主的？对。门徒称主拉比，但是玛利亚和拉萨路直接称主啊，这是不同的。这个称呼背后的信心也是不同的。而神拣选这个家庭作为教会的种子啊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信心是那个种子。但是信心不够，神会帮助他们。现在他们这个表达里边就包含了信心，称主，然后呢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那么就是我们相信你爱拉萨路，拉萨路是你所爱的，他病了。后边括号我们可以添一些话，求主你按照你的旨意来做。这是最好的一个表达，也可能用另外一句话说：“主啊，你爱他，他病了，你看该怎么办？” 对吧？那你会看到呢，他把这个后面会怎么样，这个决定权交给主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要求主，你得拯救，你得帮他，你不能让他死掉。他们没有这样一些去强求主做一些事，他们是让主，你照着你的心愿啊。我们没有求，是因为我们信靠你。当然，这个时候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是在一个在世上的人希望弟弟啊能好起来，能活啊，能健康。那这个能力，弟弟一向弱，做不到。我们也没办法求主，是不是？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，所以他们没有说出来的，其实我们是可以推断到的。他们绝没有想到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然后呢，主就让他所爱的人死了，对吧？这是他没有想到的。所以你会看到，这个人的信心是这个。成长的啊，在没有成长以前呢，一方面有信心，另一方面还是愿意自己的这个所愿得着满足啊。那么当自己所愿得不着满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后面呢，这姐妹两个就闹情绪了，下雨了哈。 所以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呢？他们相信主这么爱他们，第一，主一定能救拉萨路。这一句话相信的是主的能力，主必快来。他们相信的是主的这个作为啊，主一定会这样做。所以他们在家里守护拉萨路的时候，就怀着一个期望，两天之后再等两天，因为已经出去两天了啊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子龙传道跟我有一个分享，特别好。他怎么说呢？他像电影画面一样，就是地面拍摄呢。这两个人来到主面前，替姐妹两个向主说拉萨路病了。然后你另外一个镜头呢，看见他们两个还在村里来守候拉萨路。但是这两个镜头同一个时间啊，这两个镜头呢在发生变化。他们守候拉萨路，知道这个点儿是他们差派人到了，但是差派的这两个人呢，要再过两天才能回来，他们还要等两天。可事实是，在主说啊，这个后面一句话，就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，也就这两个人在主耶稣所在的约旦河边的伯大尼的时候，那么拉萨路死了啊。所以呢，当这两个人两天之后回来的时候，拉萨路已经死了两天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是这姐妹两个没有想到的。因为他们相信主能这个拯救，相信主一定会来，这么爱我们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在学习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讲应用吗？怎么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呢？主的作为和人的期望完全不同的时候，人该怎么反应呢？这是一个问题啊。我记得曾经跟几个人交谈过约伯那件事，其实约伯记不太好懂啊。既然约伯记不就是神来这个跟撒旦有一个像对赌一样啊，那么用的就是约伯啊。以至于约伯呢，失去了儿女，失去了财产，失去了健康。那么最后呢，约伯没有弃掉神，那这件事就等于扇了撒旦一个耳光。然后神看到没有，神因约伯得荣耀，神胜了，神什么都没做，所有的作为都在约伯身上，神的荣耀在约伯的一切的苦难上呈现出来。那么我们肯为神做约伯吗？我们甘心吗？情愿吗？我们叫苦连天吗？我亲眼见到的一个最美的见证，就是放在我们教会现在已经开很多很多年了啊。这个黄恩慈姐妹，我们在场的我不知道有几个人知道她啊。个子小小的，比我还低一些哈。台湾的一个姐妹，我记得她在这个门训营中指挥全场上千人唱诗，站在那里啊，那种坦然。那种这心里的笃定信心在他里边啊，不用什么你格外的姿势，什么这个夸张的表情，非常朴素啊，但是那个从里边发出来的能力真的是有震撼力量。那么矮的个子， 在那里指挥全场，我特别喜欢啊，这是我心里非常钦佩和尊敬并且向往的一个人。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在腹中这个孩子被诊断出很可能是唐氏儿，然后医生就建议把它拿掉。他作为一个满有信心的基督徒，那么相信生命是神所赐的，他也有过挣扎啊，但是最后呢，在神面前祷告，他和先生两个人决定为神留下这孩子。生出来一看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，这个孩子现在10多岁了。我追踪和写作一个系列的他的这个对唐婶的报道啊，看过的人都痛苦，甚至我在读我写的他的故事，我一定是没办法忍住不流泪的啊。那么你不要以为养一个唐氏儿啊，就是我有勇敢把他生下来就完了。从生下来之前的勇敢是最简单的，生下来之后每一日都是征战，这个征战一直终身。后来才在意识到，这个孩子落地的那一刻，改变他整个生命。他再也不能过他以前的日子，自由的去侍奉，自由的去 travel 啊！他那么那个这个信爱主，有很多主内的朋友，今天去看谁，明天谁来看他，全都要，不能说完全结束，80%-90%要砍掉，没可能。这个孩子要天天守着。这个孩子天天有他的困难，是我们没有这孩子的人不能想象的。他会冒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啊！他不好的时候，你很愁苦，帮他就不懂；他好的时候，更大的愁苦啊！他真的知道每一天都不可能像我们正常一样回家做饭，做完饭吃完饭坐那看会电视休息休息，一天这种日子都没有了。出去买一个超市买个菜带着孩子都是征战，我具体就不讲了。以后呢，我把他的这个见证啊陆续发一点给大家，很难啊，他不懂。他又懂一点，而且小，你在他这样一个小孩子的身上，你看到人的罪性，那个从老亚当来的罪性，他智力不够，他这个不足的智力不能帮他做点好事，做坏事不用教的，他会发脾气啊，拿起任何东西就往地下摔，玻璃的摔。啊，摔到他们家不能有任何玻璃制品，必须全部是塑料的。然后教他不要摔，就这么一件事教他，难死你。终于有一天呢，哎，他发现这孩子变了，因为以前摔了以后就罚他站，到那个墙角那儿站着去。有一天他又生气了，拿起杯子，砰，摔了，然后就自己站那去了。站一会儿回来了。高高兴的玩，他妈妈的脾气还没下来呢，就问他，他觉得，你看你，这是人的逻辑，你看这小孩他有他的逻辑。当我干了坏事的时候，他知道是坏事，对不对？我要被惩罚，在那儿站一会儿。我现在我主动干一件坏事，我主动接受一下惩罚，平了。你凭什么还有生气呢？啊。可是黄恩寺姐妹不但接受了这个挑战，并且在这样一个每日艰难度日啊，这个艰难是精神上的征战。有的时候真的我跟大家说哈，那个生气那个痛苦恨不得以头撞墙。 这个日子没有结束，不是说我这一场征战我靠神得胜了我就能太平了，后面一场一场等着呢啊，一生都如此，但愿吗？所以圣经第一卷按时间写作就是约伯记，约伯记其实两个大主题，以后有时间我们就是综合性的来讲。第一个就是神和撒旦的一个征战，那个征战就是一个序幕，对不对？后来撒旦不见了，对吧？神没有说撒旦羞愧了，没提啊。但我们知道神胜了，撒旦如何呢？他不诱惑约伯了，他可能诱惑你们来了，诱惑我们来了，诱惑我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可能的。神没再提撒旦，但是后面用了一个巨大的篇幅，是大家都不愿读的，就是约伯和他几个朋友在那里啰啰嗦嗦转过来转过去一圈一圈的说，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说呢？这是重心，这是约伯记的重心。在这个摩西的五经之前还没有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篇这个，让我们看见那个真理，神的真理是怎样呈现的，人的真理是怎样呈现的。人以为说的都是真理，约伯那三个朋友他们觉得他们满口都是真理，说的全是神的话，神怎么说？神说谁使我的语言被无知的言语来讲呢，对不对？神说那是无知的言语，神还生他们的气，让约伯给他们祷告啊，不然的话他们不得赦免，多么可怕！全本圣经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，人以为这都是神的话，我们在感恩，我们因着信靠耶和华，我们在赞美他，我们顺着神来说，神说这些都不合我意。这是第一卷圣经啊，我们不认识神的话，这件事能小看吗？不可以。所以借着拉撒路这件事，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和我们怎么样来顺服神的旨意。你若不明白，你顺服的是哪门的神的旨意呢？对吧？所以你看，你能说这俩姐妹不爱主吗？可是他们最开始的反应不是不爱主，是不明白主。重要的一句，主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，我上次说了这个词不是乃是，我现在把它划掉，括号写上然而，然而为了神的荣耀，将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这句话说的也明白，我们只是不敢这么去相信。水燕姐妹，你试着按照你的理解把红色的这段话用然而把它放进去，因为这是原文来理解，你说说你怎么认为，为什么主前面说这病不至于死，后面说然而为了神的荣耀呢？
他就是他病就是在人看来，他在他一个姐姐看来坏死的，就去求耶稣快来。但然而主耶稣知道，就是他的病不至于死，他就是为了神荣耀，就是他就是他来的时候就这样，他散布不死来荣耀神。
OK， 那水燕姐妹说的是他姐妹两个啊。得着这个主耶稣话，就是说拉撒路不至于死啊，这个然而呢为了神的荣耀让拉撒路复活荣耀神。其实这个里边逻辑点哈，有一个地方没有接好哈， 小敏可以试试吗？
什么拉萨是耶稣？他是直的拉萨，如果在人形之中，必须是死。为了荣耀神，他去换。几乎他复活才是荣耀神。
嗯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复活是荣耀神。复活之前怎么样？对，还有补充吗？请讲。啊，小米姐妹说的是，其实主耶稣说拉萨路不至于死。其实呢，后面有一个意思是拉萨路必须要死。我现在哈真的是给大家把这话明白的说出来，大家来听。这话是说给谁的呢？是说给传信来的这个两姐妹派来的人，派来的人会把这话说给两姐妹啊。所以这是几层。一层是主耶稣说的时候，周围有他的门徒，对吧？周围还有这个派来的这个传信的人。然后呢，门徒听了怎么想？传信的人怎么传？所以这是这个两层。主耶稣说，这病不至于死的意思是，这病本来不至于死。我们知道有些人老病。身体并不好，哎，他还活得挺久。很多人很健康啊，我原来那个大学的那个体育老师特别壮啊，他甚至还是这个北京体院立定摸高的纪录保持者，特棒的一个老师。然后呢，突然就去世了，糖尿病啊。那这个之前体检时候还乐呢，他说：“你看我还苗条了。”后来说哦，原来是糖尿病，结果没多久突然他没了，那我真的是很震惊，一个很强壮的人突然就去世了。这个很弱的拉萨路主耶稣说，他的病本来不至于死，然而或者但是神主耶稣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。我现在要叫他死，看到吧？使得这件事可以成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如果不把这个意思加进去，你不能懂；加进去，你又不能接受，这就是那个矛盾，对不对？这病本来不至于死，但是。我必须让他死，以至于可以借着他的复活，我们敢说复活，不敢说主让他死这件事，对吧？拉萨路的病不是主的作为，但是拉萨路的死是主要这件事发生。大家看到这个情况了吧？那么为什么呢？为了神的荣耀。为了让神的儿子得荣耀，这有一个大的话题，就是怎么理解荣耀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不展开，因为以后要这个有格外的机会，那就格外讲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简单的讲，就把这个大的话题讲简单了；我们复杂的讲，又把这个进度又这个又打住了。所以呢。我们就知道，叫神得荣耀，神的儿子得荣耀，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，这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事情，一切关乎神的荣耀。那么神在哪里得荣耀呢？啊，他的子民都乖乖的啊，个个都爱主，他就得荣耀了吗？有一个医生，我们就拿宋牧师举例吧。啊，宋牧师以前是个医生，每个来看牙的人一检查， 100%的好 ，perfect， 不用治，走吧。再一个100%好，他得荣耀吗？他不得荣耀，因为人家牙好，不关他的事儿。如果来了一个人，哇，病得很厉害啊，可能是那个牙周都生癌症了啊，这个人搁别人就看不好，可能要死掉。然后呢，宋牧师他的团队努力的帮助，把他完全治好了，这叫荣耀，明白吧？医生的荣耀是一个治不了的病人给治好了，神的荣耀就是世界上一个没有人能做的事，就是死而复活。死是你的天然啊，从罪来的，变成了你的命定的一个结局。唯有神能让人在死中复活，这是这一件事出于神。撒旦只能做一件事，让你死；神能做一件事，让你活。所以这个荣耀我们一看就知道指向拉撒路的活，但是我们却不太能够把主耶稣那句话，他本来不至于死，然而我要让他死，这个然而后面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要他死就是在他身上得荣耀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明白吗？这是主的拣选，哎，就像神拣选约伯承受不能想象的苦难，拣选拉撒路，这里边有个什么呀？信任。约伯那件事，神敢拣选你吗？你立刻就坐在那里骂起来了，肯定不行，要在全地找一个怎么样呢？是完全人，他才可能因着他爱神，他的完全能够成熟。所以神啊，如此做都是有考量的。拉撒路被拣选，因为这个家庭就算是有一度时间是不能接受的，但是最后必能接受，必能叫神的儿子得荣耀。这一件事发生在拉撒路身上，发生在这个家庭身上，所以前面详细的介绍这个家庭是有原因的，而且这件事要发生在教会里，教会都是死而复生的人，对吧？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死，所以这是叫神的儿子得荣耀。那么这就是这句话最重要的意义。拉撒路神拣选了他的死，然后神在以他的复活显出神的唯有神才有的荣耀来，这种唯有神才有的荣耀，那么相信主耶稣要找一个能够承受这个荣耀的人是很难的。这个家庭蒙大恩，这个家庭能够被拣选，因着他们的信心，因着他们的爱，不容易呀！啊，不光对被拣选的人不容易，对主也不容易。上哪找一个这样的人是可以如此的？真的不容易。你爱主，你肯承受这个苦难得来的荣耀，我相信到下个礼拜四，我们必看见神的荣耀。在景妈妈的葬礼那个安息礼拜上，你会看见神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去世的这件事上，被神接走这件事上得荣耀。景妈妈也得荣耀。好，你听懂了这个，你后面才好能够理解啊，你才能理解呢。这个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萨路，爱里边包括着叫拉萨路死，许可拉萨路死，甚至忍耐拉萨路死。这一句我还要讲一下，就是主耶稣说啊，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了神的儿子，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我说两层，刚才是一层，还有一层呢，是请这个拉萨路的两个这个姐妹所差来这个人，他听到就这一句话啊，这并不至于死，然而为了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啊！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转成然而，他们就会怎么样呢？记住耶稣的话，传给在约旦河外的他的姐妹俩。他的姐妹两个听了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他们会怎么理解呢？主耶稣知道，当这话传回去，已经死两天了。对吧，传回去的时候已经死两天了，那么他们听说这病不至于死，其实主耶稣借这句话也安慰他们，你们不要怕他死了，不至于死，不至于死是我说的，在我手里，权柄在我这里，所以这话里边是含有一种安慰的啊，叫而且还告诉他们这件事叫神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，这话告诉马大玛利亚，因着他们的爱主，所以他们应该听出主在使用这件事。你们都爱主吗？叫神得荣耀你们高兴吗？叫神的儿子主耶稣得荣耀你们喜乐吗？如果喜乐，第一，就算拉萨路死了，主说了这并不至于死；第二，主说了这事呢叫神的儿子得荣耀，你们应该得安慰，应该高兴。看见没有？这句话另外一层意思是安慰这姐俩，给这姐俩心里有信心，不至于面对着死亡绝望的在那里哭个不停。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着很多的内容，可是这两姐俩那怎么样呢？一开始是领受不了的啊。然后这个主耶稣怎么样呢？素来爱他们，其实素来爱他们包含着爱中的托付使用啊。如果说让拉萨路死是把一个巨大的一个荣耀托付在拉萨路的身上，也托付在这两个姐妹俩的信心上，哪怕姐妹两个信心不足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主耶稣会帮助他们，主耶稣希望他们不是跌倒。可是人和神往往那个巨大的差距让人跟不上啊，所以在这里边呢，作者还特别的说主耶稣素来爱他们，然后后面呢就是在人眼里这个逻辑不能衔接的地方，素来爱他们，所以就不去了，就住了两天了。这是在我们的心里很难很难能够这个因为所以是挨不着的，我女儿特别小的时候，我经常故意用这个挨不着的因为所以来跟她说话，我就逗她，我说因为你很丑，所以我很温柔啊，就是挨不着的因为所以啊，这个构成一个有趣的这样一种梗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呢，这个因为所以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啊，因为爱他们这一家 注意哈，这个爱是神爱谁呀？如果光说爱玛利亚，你会觉得有点不太合适，对吧？主耶稣在这里呢，是爱这一家三口三个人啊，爱马大、玛利亚并拉撒路，全都爱。爱一个字包括这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我们在讲这个马大之家的时候，我们强调马大代表这家庭，这个马大之家这三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，作为教会的种子。耶稣爱教会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旧约的时候，耶和华爱以色列，新约耶稣爱教会啊，所以这是不同的啊，但意思有相同。因为旧约的以色列代表是预表这个教会，那么因着这份爱，听见拉撒路病了。注意哈，这表明拉撒路的病不是神把他弄病的啊，做了一个什么神迹叫他病的，病是他自己的生命的里边的一些软弱呀、缺陷呀、困难了啊，所以听见拉撒路病了，表明拉撒路是自己的病。但是我们现在知道，拉撒路的死出于主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，等待。等待拉撒路死，这个死的是一，再说不知死的那一刻拉撒路死，等这两天让他死的透一点。他们再从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走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要走两天，所以一共是四天。那么到那以后呢，四天拉撒路就彻底的怎么样的就死透，在以色列的文化中就死透了，就没可能复活了，因为就已经臭了，身体开始腐烂变质了。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热啊，它是北纬32度，大概相当热。所以这些做法仍住了两天啊。原文大家看后面原文，于是当他听见，就是主耶稣听见，他是拉撒路，于是当主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，那时耶稣反而停留在那他住的地方，就是约旦河外伯大尼两天。这是照着原文啊，按着字的顺序翻译出来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会看得更清楚啊。那么后面这些问题大家就可以慢慢去想啊。你当明白经文以后，你就想通了为什么主耶稣爱拉撒路却不去救他。那你理解的爱是怎么样的表现？所以我们读经，就是当你对这个神的道啊还不够熟练的时候，你一定是从自己的角度去，自己原有的概念。比如说我们说一些善，有人不懂善吗？我们说义啊，公义我们都知道，对吧？如果一个事儿不对，我们立刻就说这不公义，我们马上就能判断。说好啊，说爱，我们里边对这些观念都有认识，但是当我们没有好好在圣经里下功夫的时候，我们所有这些概念也都不坏啊，都不错，但是是从世上来的。这个叫什么呀？叫普遍恩典里的，叫普遍真理里的观念。这个观念也保守各个民族，比如中国没有福音，也到今天看上去也还不错，这也是神的保守。 但是这种圣经这是特殊启示，这是神的真正的从神那里直接来的真理，他给我们解释那个真正的爱、真正的善、真正的公义和我们理解的还有不同的啊。所以主耶稣有意多等两天，这个爱不是世界意义上我爱你就让我好，因为神在追求那个终极的好。我们刚才说了，神得荣耀，没有比这个更好的。那么你在这个里面有份，你在让神得荣耀上有份，这就是你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，你乐意吗？啊，所以世上有很多诗，有的也很感动我们，根本经不起推敲。说一个最简短大家熟的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啊，裴多菲写的，我们这种非常浅表的诗，在中国传的比裴多菲他的家乡还要盛啊！全世界差不多就中国人都能背啊？为什么呢？其实这种简单浅表的真理，我们特别容易领受。如果告诉你是裴多菲19岁时候写的，他能有多少深度？一个年轻人的爱情和自由的追求，是他里边所领受的啊。他说这个爱情高于生命，自由高于爱情，为自由可以把一切都抛掉。他的自由怎么理解？所以这里边每一个概念的拆开解读，和你去看这个人对这个概念的解读，那才是本质。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主要风潮主要思潮，不就是关于这个自由，关于民主，关于平等，关于博爱关于大爱无疆，关于环保，对不对？每一样你都觉得不能反对，但是每一样的背后都有另外一种操作，他那个东西不告诉你，他把这些你能接受的给你，然后你就觉得听着很好啊。所以呢，只有神他所定义的那个爱是真正的，而那个爱好接受吗？是你想要的吗？啊，我非常感动雅各，神摸了他的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，夸的那么强壮，雅各如土伟地倒在地上，然后在那一刻他心里想的不是自己不行了，紧紧抓住神，我不让你走，我看出来你比我能力大得多，那你得给我祝福。神就给他改了名，他在那一刻绝不张口说天哪，你把我弄残了，你得救我。他从那天开始到死，这一辈子他都是一个残疾人，你没看见他向神求医治？我觉得雅各太了不起了，他为什么不求呢？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神要他如此，他甘愿承受。我们老说雅各什么奸诈，我告诉你，雅各的信心你真是要敬佩的。所以神才让雅各在创世纪最后的时候说出那个跨越千年的那种祝福，那是真是站在时空的最高点，由雅各说出来的， 这些话连约瑟都说不出来。约瑟跟雅各比差一大截，你怎么去理解？慢慢去看《创世纪》，去看这个差别就在于对神的认识，以这个认识来定他们两个的位分。神非常非常的满足他所重新塑造的雅各啊，所以我们要理解雅各的生命，我们要有一个整全的认识。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把一个难题解决了，后面还有后面难题啊，7节到16节，我们下次来学习的时候呢，我会把一些问题放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这个群里边，大家可以思想啊。因为说实话，约翰福音难读在哪里呢？用现在的口语来说叫做鸡同鸭讲，主耶稣的话和门徒的话永远对不上。我们试着先读一下啊，然后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门徒不支持。耶稣说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挨得着吗？跟上面一句话，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，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然后还解释一下啊，耶稣说了这话啊，然后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门徒说，主啊，拉萨路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拉萨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主耶稣是为了门徒做这件事，门徒一个字都不懂。多马又称为迪托马，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，他就对其他周围的说，我们也和他同死吧。好有信心啊，很悲壮啊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但其实呢，他们理解的一句都不对。但是今天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理解的一句也不对吗？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明白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，我们下次呢一起来好好的来领受啊。好，因为这个场地人家要用哈，我们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结束。嗯，请宋牧师吧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，谢谢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把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赐给你的儿女，主啊就求你恩待怜悯我们。啊、给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，主啊，我们深深的去寻求你，主耶稣啊，更让我们渴慕的来寻求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成为饥渴慕义的人，主啊，我们就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，主耶稣啊，我们巴不得，主啊，我们活在世上能够让你和荣耀主，虽然我们可能经历各式各样的难处，但是我们相信你要使用我们在难处中来荣耀你的名。
阿门，感
谢赞美你，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
主耶稣的名。阿门，谢谢弟兄姐妹，也谢谢线上弟兄姐妹来参与。谢谢。
啊，谢谢言行。嗯，好了，一会儿见。
谢谢罗琳老师，一会儿我们再敬拜见，谢谢。